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七国集团峰会对香港局势表达了关切，强调中英联合声明的重要性，而北京对此表示各国不要多管闲事，稍后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美中贸易战骤然升级，在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中方愿意冷静和谈之后，特朗普总统说他不要对半分的协议，要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才行。北京愿意和谈，华盛顿又是否愿意让步？贸易战让人眼花缭乱，如何观察下一步的发展？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在经历了8月18号175万港人再次上街的合理非游行之后，反送中抗争和警民暴力冲突在8月24号以及25号的周末严重升级，警方首次开枪警告，并且动用了威力巨大的水炮车。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强调，特区政府没有对香港的局面失控。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被问到她是否会引用紧急法来处理目前的局势，她表示如果法律能够提供法治手段止暴制乱，政府有责任检视。香港民主派强烈反对引用紧急法，令政府拥有无限制的权力，有如进入战争状态，担心国际社会将会质疑香港的营商环境。林郑月娥还再次拒绝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她表示政府已经接受最重要的诉求，已经终止修例，如果草案是问题症结，混乱情况应该已经在2个月前终止。林郑月娥还重申不认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因为警队抗拒，而是有监警会的机制。而林郑月娥在被问到她是否会辞职，他再次重申，作为负责任的特首，目前要致力恢复香港法治与秩序，确保香港能够尽快地走出目前的混乱。中国当局在星期二指责美国恶意炒作南中国海事态，就该问题说三道四。此前，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进行强制干扰活动。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中越海上事态问题做出了回应。耿爽敦促美国停止恶意炒作的行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正面和建设性作用。路透社获得的船只追踪数据显示，中国的一艘科考船在上个星期六的勘探活动进入到了接近越南海岸线的海域。此前，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活动表示了关注。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国防部对中国持续违反在整个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深感关注。中国继续维持其霸凌手段，不会赢得邻国的信任，也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美国军方希望能够同澳大利亚方面合作，打破中国在全球供应稀土方面的主导态势。美国国防部主管采购方面的助理部长洛德星期一对记者说，国防部最重视的一个渠道就是同澳大利亚合作，建立一条稀土生产线，满足美国国防部以及其他盟国的需求。至于稀土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美国军队里，喷气式飞机发动机需要稀土，卫星和导弹防御体系也需要稀土，另外夜视仪器也需要稀土。根据美国地质资源局的统计数字，在2017年，美国从国际上进口稀土有80%是从中国进口，中国的稀土生产量占全球生产量的81%。美国国防部官员洛德说，我们关心稀土产业链是否脆弱，特别是在一个对手控制着稀土供应链的时候。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曾经发出警告，扬言要把稀土等战略物资或矿产资源当作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工具。 中国当局证实，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军，又名杨恒军，因为涉嫌间谍罪，在上个星期五被北京市国家公安局正式逮捕。杨恒军的律师在星期二早上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通知他，杨恒军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杨恒军是湖北随州人，今年54岁，他在7个月前从纽约回到广州后就失踪，后来中国当局证实他已经被拘留。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杨恒军被拘留后一直没有受到指控，拘留期间条件很差，当局不允许杨恒军见律师和家人。澳大利亚人报援引了杨恒军的律师的话说，他们没有具体说明间谍活动的相关内容，这并不具体。这位律师说，但是我们被告知这是间谍活动，而且与他的民主活动有关。继续我们带您聚焦香港，香港的反送中社会运动持续了2个半月，在法国举行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呢，对此也表达了关切，并且强调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仍然具有效力。那么对此北京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对于当前的香港局势，还有超过100万港人所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抗议都表达了关注。那么刚刚结束的 G7 峰会呢，也发表了声明，重申中国和英国在1984年所签订的联合声明的存在和重要性。那么今天北京方面对此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已经结束了，峰会通过的声明呢，对香港局势表达关注。声明提出，七国集团重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以及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暴力，支持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香港，支持一国两制的框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上述这份声明作出回应时称，这是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表示，中方对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会处理好，请七国集团成员不要再居心叵测，多管闲事儿，图谋不轨。至于中英联合声明，我要再次强调，联合声明的终极目的和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和组织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涉香港事务。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在 G7 峰会上提到，美中贸易团队在周末进行过2次通话，中方在通话中提出回到谈判桌。昨天耿爽对此回应说，没有听说通话这种情况。今天呢，耿爽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仍然回答没有听说过通话这种情况。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一说，中国愿意通过冷静谈判方式来解决中美双方的贸易纷争，并称中国反对贸易战升级。余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今天在北京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引发了国际媒体关注，那就是北京官方证实了被扣留在中国8个多月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军已经被正式逮捕，被控涉嫌犯有间谍罪。那么到底这起案件有哪些进展和背景？跟我们谈谈你的观察。
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军，中国官方称其为杨军，今年1月19号在广州机场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人员带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8月23号以涉嫌间谍罪正式对杨恒军实施逮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杨军健康状况良好，并且称澳方应尊重中国司法主权。杨恒军1965年出生，曾在中国外交部、海南省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过，后来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从事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当时在中国的杨恒军一度失联，后来他解释说当时生病了，而且手机也没电了。2014年杨恒军担任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主席，不过这个组织的成员单位基本上都是中宣部管辖的大外宣的媒体，杨恒军自称民主小贩，在网上发表过大量时评文章，还在微信上建立所谓的羊群，举办线下的活动，不过这些微信群早在2016年就解散了。杨恒军还游走于体制内外，曾经出席中国官方的国庆招待会，也曾参与过一些公知活动。杨恒军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冯崇义教授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杨恒军在网上宣扬民主人权理念让中国当局感到不安，因为他有外国身份，以间谍罪起诉才能继续控制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冯崇义的评论。
你有外国身份，他不好用这个犯兵罪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他写那么东西中国政府不高兴，想恼火要审罚他，但是他不能用那些罪来去审罚他，所以这个对外国人他通常的这个罪名指控就是间谍罪，所以他现在7个月的，他就是当然是把杨恒军关起来，就是审问去逼供信，想用你的这个口供来捏造这些罪行，他是绝对不会去号召革命的、号召运动了，他不是那种，他只是用这个很温和的这个方式来去宣传他所信仰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理念，而且这些年是打着那个社会主义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这个旗号来宣传这些理念。就这种人，你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去指控、来做迫害。让很多华人感觉到很心寒。
冯崇义教授还指出，中国当局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抓捕了多名加拿大公民，又抓捕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被认为是北京针对西方国家的人质外交的一部分。杨恒军的妻子袁小亮曾经是新浪微博上反美挺共的五毛党的意见领袖，网名冉香。杨恒军被抓以后，袁小亮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哭诉杨恒军的遭遇。袁小亮目前被限制出境，他的微博内容被清空，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次更新是去年5月，那上面讲的是他孩子在美国办理入学手续方面的情况。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有所这个警惕并且通过了阻止外国势力干预澳洲政治的反外国干预法，澳大利亚媒体也多次报道中国的一些渗透活动当时也引发了北京不满和反弹。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回来，特朗普总统的最新关税，还有让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威胁，再次激化了美中贸易战。中国官媒今天强硬表态，说任何极限施压都不可能得逞，必将在中国人民的钢铁意志前付出代价。美中贸易战变来变去，到底善变的是谁？重启谈判又有多大的可能？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先生以及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先生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当时是中国贸易战的一个重大政治背景下，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he Titan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战骤然升级，继中国宣布对750亿美国商品加税之后，特朗普政府也加码对所有中国商品再加征5%关税，并且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面对特朗普的强势反击，中国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一说，中方愿意冷静解决问题，但是中国官媒却说中方坚决反制，言出必行。另外，中国商务部专家更说，贸易战其实已经到了中国最舒服的阶段。果真如此吗？贸易战是否会导致美中两国的终极脱钩呢？北京愿意和谈，华盛顿又是否愿意让步呢？贸易战发展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善变的是哪一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先生。梅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先请张寻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昨天在法国，那么很多的媒体都报道了特朗普总统在这个 G7 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记者会呢，答记者询问针对有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也谈到了，他说因为中国一向占美国的便宜，所以他说美中如果是要达成协议呢，就不可以是对半分，必须是要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做生意了。我想先请张寻先生谈一谈，您同意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吗？那么您认为北京会同意吗？
特朗普呢，他的说法其实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他的目标始终是没变的，就是他最早的时候美方提出来的从贸易上的贸易平衡，从知识产权方面呢，防止再继续的盗窃和这个抢夺。比如以市场换技术，那么同时呢，这个在这个结构性改革方面呢，做出承诺呢，他不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不公平的竞争，比如国企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所有一切签的协议以后要得到落实执行，要有一个考察机制。如果说得不到执行，只是签字而已，像 WTO 一样，那么呢，美国方面呢一定要再继续加关税、惩罚性关税或者收回这个承诺。他的所有的目标都是这个，他说，你不用管他说到底是对美国更有利还是对中国更有利，最终他如果你给他满足刚才说的条件的这些文本，那么他一定会签字。如果满足不了，他不会签字，这个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梅新玉先生啊，您怎么看？我们看美中现在贸易战不断的在升级，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不是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他也不想签，也不想做了，跟中国不需要做生意了。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这是否会导致美中之间的终极脱钩？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它不是中国方面挑起的，也不是中国方面愿意主动那个的，愿意打的。但是的话，你美方如果要把这中国不能接受的这些条件企图强加于中国
的
话，那么我们是肯定是必须，肯定是会反制的。在这里面特朗普先生他讲出就是说美方不能满意的不能接受的那些条件如果达不成的话，他的就不要那些什么。但是实话说一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比较简要地分析了特朗普这方面他提出来的那一些那个条件， 人家就是说他想要达实现的那些目标，很多目标之间相互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嗯，
也就是说特朗普先生他如果想自己去挑战客观经济规律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想强迫中国，拖着中国也跟他一起去挑战客观经济规律，还要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利益，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那梅先生，我能不能在这里请教您？您刚刚提到说，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很多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实现的，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举一些例子呢？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讲的这贸易差额的，这问题，我的。这些年来我讲过多次，包括他接受那个美媒写文章我讲过多次，就是我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我也希望美国宏观经济平衡。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我的一个大的名列前茅的大市场，我希望美国宏观经济平衡，然后我才能可持续的与开发这个市场，可持续的与美国把这生意做下去，是不是？那么所以的话就是特朗普先生他想要追求想要实现美国他国际收支啊等这方面的这平衡，这个我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也希望他能实现，但是他采取的这个做法是与他想要的实现的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他想实现贸易平衡，贸易差额它是一个国家储蓄和投资之间差额的那个表现，你的储蓄国民储蓄高于你的投资，高于你的投资消费，那么就你会出现了贸易是顺差，你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出口你的国民储蓄，让别的国家借给别的国家来使用。你一个国家如果你的国民储蓄低于你的消费啊和投资，那么你会出现贸易逆差，你是要以贸易逆差的形式进口别的国家的国民储蓄来为自己所用。所以的话，你美国你特朗普先生如果想要真的是想要解决你的贸易是顺逆差的话，你需要提升你的国民储蓄，降低你的这个消费性的支出。那么具体一点就是说，来提升你的国民储蓄，减少你的军事啊和在那个这方面的那个开支，因为这个军事方面的开支基本上就是说是纯消费的，而且是不能够回收的。在改革你的社会保障的那个的社会福利的体制，而且要改革你的那个工会的体制。但是的话，你这没有做这些，是你是又想那个消除贸易差额，你又要扩大那个财政支出，扩大财政支出，又不肯改革你的那个的社会保障的那个体制，那你怎么能够实现？
好的，嗯哼，
就是这，所以说这是他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东西。
是，所以梅先生，您的意思是说，美国自己必须要做出这些改革？我想听听张巡先生您怎么看呢？嗯，
我觉得是，
对不起，我们让张巡先生来谈一谈好吗？梅先生，请您稍后。
张巡先讲什么？请先讲。
好。
我同意梅先生说的。这个，比如说，你要是真正是要想实现顺差，或者说贸易平衡吧。那么你首先一个，你军费你不能增长的那么快，你的国民的债务不能超过你的 GDP 超过甚至300%，对不对？那么你的养老，你的这个保险体制，那么社保体制，那么你不能是全世界最低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的工会更不能是政府操控。这一切一切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你具备这些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比如说最典型性的中国，你不应该有最大的顺差呀？为什么你现在跟美国有5000亿的顺差呢？所以我觉得梅先生说的，川普总统的自相矛盾，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很自相矛盾的。说到中国，他比较适合。
梅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啊，另外一点就是中国方面在星期一也做了一个可以说是近期来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表态，这就是中国主导这个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一在重庆的一场会议上面，他说呢，中国方面愿意用冷静的态度透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我想请您谈一谈中国方面打算怎么冷静，怎么来谈。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却是加大了火力在抨击美国方面的一些做法，您怎么看这当中的不同调呢？
他是这样的，就刘鹤副总理他讲的中国愿意冷静和谈，实际上这是从去年三月份美国方面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这一年半时间中国一直是这样表态，也一直是这样那个行动的。什么叫做冷静呢？这个冷静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冷静体现在我们不主动挑起贸易战，而且我们也不在贸易战爆发之后，我们也不主动升级贸易战，这是冷静的一个方面。冷静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面对对方的极限施压的，企图要把那个我们不可接受的条件强加于我们的这行动，我们不会被对方的这种气势吓倒，我们会冷静地分析双方的优势劣势，才选准准确精准有力但坚决地实施那个反制。而且这种反制的目的，它本身目的不是目的，而我们的目的还是要以战止战，最终还是说希望达成一个那个协议和谈。这就是我们的讲的这个冷静的它的两个方面，最终也是就是说希望达成一个合理的双方那个都有尊严的，有顾及到双方那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协议吧。
张群先生，是我想回到张群先生。张先生，我记得您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未来的发展，您当时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应该采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所谓的这种关税递减法，就是一开始把税给加上去，那么来看看中国方面的反应，或中国方面能够许诺什么样的东西，再来逐步的把它递减。可是从现在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双方不断的在把关税往上加，变成了递增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
对不起，梅新玉先生，我现在想先请张先生谈一谈，如果您有意见，我们稍后请您谈。好。
这个我呢觉得，美国前几届总统对美中的贸易现状、知识产权现状，都是有一些放任。那么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导致最后严重的问题。川普上来以后呢，他希望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要想解决问题，也就是在贸易方面跟中国谈判，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做过几十年的这两边的谈判，就是你要想让中国那边呢，他能够配合你，你必须把压力加上去，让他呢，比如说你全部把关税加好了、加足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每一天他都有损失，这种情况他就会主动回来，愿意和你谈。但是你嘴上可以说，我不会被你这个压力被吓倒，可是呢，到最后，如果你的 GDP 不行了，你的债务没办法偿还了，你的贸易顺差没有了，外汇储备没有了，到最后的时候呢，经济的不稳定导致你政治的不稳定，逼着你回来要谈。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看上去最文明的办法，但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其实川普总统呢，一开始他跟我所见到任何所有的西方谈判者一样，他一直是试图都通过西方的他的方式谈判策略来做，也就是说在我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我最大程度的释放善意，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善意，希望得到你的回报，这样的话你也呢能够往我这边靠拢，这样大家呢积极的尽快的以最高的效率达成协议。但是呢每次西方，就我看过所有谈判无一例外，每次西方的谈判者释放出善意，永远会被中方误读，认为善意就是软弱，所以说呢他会更加强硬。那但是川普呢， 他有一个两头制胜的策略。如果你强，我先给你善意，但是呢，如果你强硬，我就升级，我制裁就升级。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他虽然说现在目前贸易每次他的关税是递增，但实际上呢，他是在递增了以后，现在实际是在把这个递减法，我提倡的递减法是从低关税逐渐的加高，不断的加高，不断的范围扩大。他在扩大了以后呢，现在目前比如说这回刘鹤先生说的要希望冷静下来谈判，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的一个奏效的迹象。他们中国这边呢，他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希望呢来进行谈。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刘鹤先生的冷静和谈，但是我刚刚也请教了这个梅新玉先生，实际上中国官媒一直到今天，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刘鹤先生所谓的冷静和谈不太同调。就在今天，人民日报还发表这个署名钟声的文章，那文章里面提到说，中方是言出必行，任何人妄想通过极限施压来迫使中国接受无理要求都不可能得逞。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内部这个谈判的团队跟宣传部门其实对贸易战本身的看法是坚决不同的呢？我想先请张群先生谈谈。张群先生，请你先谈。嗯，
好，
对不起，梅新玉先生，梅新玉先生，对不起，我想先请张群先生谈，然后稍后请您一起来补充。来，张先生，请说。
好，那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内部肯定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那是说到这个，就是中国商务部那个梁明先生，那个贸易研究所长，他讲到说，中国渐入佳境，可以说到了一个舒服阶段，对，最舒服阶段。这个有一点，我觉得自欺欺人了，因为呢，你在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看你的经济的时候，你看那个贸易谈判的时候，不是你感觉舒不舒服，而是你看看事实怎么样。美国经济它的现在目前历史上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繁荣周期，已经超过10年了。那么这个物价GDP 呢，现在虽然有些增速减缓，但还是稳步的保持了2%以上。物价呢一直没有增长，尽管打了贸易战。失业率保持历史最低的水平，同时呢没有发现任何通货膨胀。那么只是说股市涨涨跌跌呢，这个对于美国有没有危机只是一种预测，它没有事实。而中国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那么我想这个CPI 指数，大家知道那个 GDP 首先27年来已经是最低的，今年第二季度，那么 GDP 增长。然后呢，这个对于投资拉动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CPI 呢，可以说它是同比环比都在增长，而且食品方面增长更严重，对吧？特别你像猪肉，它在7月份的时候环比增长是9.4%，同比增长37.5%。8月份最新的报告呢，环比增长26%。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 PPI 的指数啊，6月份为零，7月份为-0.3%。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就在这个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 ，PPI 指数它是标志的经济增长，对吧？它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呢，它的物价的增长，这就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感到最舒服的话，我想这个你的人民怎么看待你？全世界怎么看待你？经济这么大的问题一团糟，还要再打贸易战，你还觉得最舒服？你还合格作为一个官员吗？
嗯哼，好的。那么梅新玉先生，您刚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嗯，你是说那个那梁明的那段话吗？
您可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您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说要冷静应对，但是我们看到官媒上仍然强调的就是要强力的回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不同调的？
他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我前面这不是已经讲了吗？就说我刘副总理他讲的中国愿意冷静和谈，那个冷静的那两个方面的含义，冷静的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二个的话是这样的，在去年的贸易战的爆发之初，我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 就是这场贸易战如果是按照美方的那不威胁的要不断升级的话，那么它对中国的冲击的峰值在前期，对美国的冲击的峰值在后期，这是由于经济周期两个国家经济周期不同步而导致决定的。那从现在两个国家经济周期发展的趋向再来看，我认为就是说中国遭受冲击，它的那个峰值在前期的，这个美国遭受冲击峰值在后期，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嗯哼，所以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经济遭受冲击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示了吗？那么最近几天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的社交平台上面，猪肉价格，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原因呢？
我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峰值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已经过得这个过去了，但是对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会逐渐显示起来，特别是它会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的这变动走向，这个冲击它会不断的那个显示加大。因为到这今年的这个七月底的到今年六月底这为止，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扩张期它已经满了120个月，按照美国经济周期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这个也意味着它的创造了它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也意味着萧条衰退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日益逼近。在这样一个时节，这样一个阶段，贸易战进一步大幅度升级，这会加快这美国经济的萧条和新一轮危机到来的节奏。
梅先生，我想在这里请教您一个问题，一分钟时间您跟我们谈谈。您刚刚说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已经过去了，那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物价上涨，这个跟贸易战有没有关联性？
我刚才讲了是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峰值，就最高峰，最高峰的过去了。我认为，
好的，
是在中国经济冲击的
最高峰过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说呢，中国认为美中贸易战来到了最舒服的时刻，这句话有一定的可信度。川普总统这一轮的加增关税应该已经到头，再加码肯定对选情和美国经济不利，而中国也证明有能力可以承受贸易战的打击，所以目前可以视为利空出尽，僵局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大选前。既然脱钩不可能也不现实，希望美中双方都能冷静，避免更大伤害。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共产党就是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的。对中共来说，贸易战如果失败，就等于在党管一切的体制和信仰上开一个洞。对共产党而言，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党不能管一切就死定了，中共不可能妥协的。唯一让中共遵守 WTO 规则的方式，就是让中共下去陪苏联。请川普看清现实，对中共不能手软。而这位署名叫鱼耳朵的网友他说，贸易战到了现在这个白热化阶段，全球贸易体系包括产业链、资本链、价值链都将有所转换，特朗普说的要让美国企业退出中国，这个是显然能够达到的，但是需要时间，到时全球产业价值将会被重新估算，剩下的就让子弹飞一会儿。而署名 Edwin Chen 的网友说，我支持特朗普总统继续强力施压，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滞胀状态，这个滞涨状态，上涨的涨，我希望这种痛苦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如果经济滞涨常态化，中共的各种美梦都会结束，中共精英的庞氏骗局会结束，最终的清算时刻会到来。另外这位署名叫 China 都陶官的网友说，还是有话好好说，共同调整到一个基本平衡点，打贸易战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方式，两败俱伤。而这位署名叫 XZZ Lee 的网友说，贸易上美国只要强调要中国打开防火墙，要对等的媒体在中国打开，中共就怕了，就不敢签了。 我想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继续请张群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特朗普总统最近呢针对这个贸易战有非常多的表述，上个星期五他就连发了37篇的推文来针对贸易战发表他的看法，那么在法国的 G7 会议上他也说了很多，那么有记者就问到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您一回把习近平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是朋友，一会又说他是敌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特朗普总统说很抱歉，这就是我谈判的一种方式。您怎么样看待这个这种说法？那么特朗普的这种谈判方式，他最终能达到目的吗？
特朗普他在一开始第一次称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的时候，我就认为是他的谈判方式。那也确实是他的谈判方式。对他来说呢，那么这表示他愿意谈判，对吧？他跟任何意识形态上面哪怕针锋相对的人，甚至包括金正恩，包括伊朗，他都说我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那么呢，如果愿意谈判，这就是说我希望跟你做生意，希望跟你做朋友，这在生意的层面。那么他这样讲说你是我的朋友，这是没错的。那么意识形态上呢，他呢把这个他认为呢，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敌对的，这个你看他注意，他在说到说谁，他唯一提到说习近平是敌人的时候，他说谁是最大的敌人啊？是那个美联储那个 Powell 主席，还是这个习主席？他用了 Chairman 习，他没有用 President 习。他说他的朋友中一直用 President 习，那为什么他用 Chairman 习呢？因为呢，这个 Chairman 呢是指他党内的职位，对吧？那 Chairman 毛啊 ，Chairman 习啊，他都党内职位，他用主席，所以说明他特朗普在暗示，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在你代表的这个政治政党上面，那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我们呢是敌人。这所以说他是没有错的。那么他的这个谈判策略一直是说，希望通过释放善意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还这么坚持。那如果你不跟我配合呢，我手里还有牌。所以他在两边，我管他叫两头制胜。所以一方面他认为，习是朋友，也是一种鼓励期待，我们希望做朋友继续做生意。那如果你不能满足我的条件，那么对不起，我们从国家利益上就是敌人。
嗯哼，我还想继续请张群先生跟我们谈谈特朗普总统还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我们知道这个要求现在美国的商会已经予以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也说，总统他确实有这个权利，可以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是这样的吗？那么您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现在跟中国脱钩不容易，一方面呢，在跟中国经济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这个交织在一起满足美国的一些商界、投资界的一些利益。那么同时呢，可能在一些产品的价格成本上呢，给消费者带来一定好处，但是代价是美国，不仅是美国这个工作的失去，美国这个贸易逆差的增加，甚至是知识产权的丧失，以及美国整个竞争力的一个全面降低。那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在利弊之间要有一个权衡。实际上呢，川普讲他令美国公司离开呢，实际某种程度是个动员令，也就是面对这样一个他们一直坚持跟我们不进行谈判，不接受呢一个公平的贸易条件，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打赢这个贸易战，所以它是一种动员令。那至于说他有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是在法律上呢，这几天呢，不同的法律专业人士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那么梅努钦呢，也最后也做了证实，也就是美国在1917年呢，有一个叫《与敌国贸易法》，就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那么这个当时是用于战时，一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罗斯福呢把它延伸到一种和平时代可以用，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这个法律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从法律地位的确认，在和平时代应用呢是在1977年，他们国会重新通过了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那么他就把这个等于说是一个1917年的与敌国贸易法的一个替代版本。这个版本呢，授予总统呢有非常高的权利。他在这种和平的时候呢，对于一种他可以宣布国家，比如说 国家在贸易上的紧急状态法，那么它可以宣布中国是贸易敌对国。但是呢，它不仅是，它如果一旦这样做了，它不仅是让它的美国公司从中国全部撤离，甚至包括什么呢？在美国投资的中资企业，你必须得把你的财产出售给美国，那么你的，你中国就变成了贸易敌对国，你所有的账号就被冻结，那么所有交易被禁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也是刘鹤，我相信中方至少有一部分官员他看到了这种可怕性，所以他呢才表示一种善意，说我们要冷静下来谈。
嗯哼，梅新玉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特朗普总统真的会这么做吗？那么如果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对中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也看到，在贸易战开打之后，已经确实有不少的一些美国企业或者是一些外国的这些商场或者公司也撤离了中国。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提出一句那个批评，或者说是那个抗议吧。因为就是刚才你像张群先生提的两个问题里面前面那一个问题，那样一个问题的话是非常，那样一个问题涉及的是非常失礼，非常那个在对文明国家来说是突破了那个礼貌那个底线的这问题，也是完全不符合那个中国的那个传统。所以的话，我这必须对此那个提出批评，或者说更准就是抗议，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关于特朗普，
您说的是哪一个问题？很抱歉打断您，您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
你说的就是说你提到那个特朗普先生说的，这是他的谈判方式的那个问题。
OK。
就是的，这是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来，这是非常失礼的。我认为这对于那个是近代的那个外交的那个礼仪来说，它也是突破了外交礼仪的底线的。所以的话，我在那个的这里这样的一个那个的环境上面，当时听到你现在的张勋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想，那个简直是都想断掉这个电话，那个退出这个车房。但是这样的话，觉得这样的失礼，而且会被观众认为是我那个先驱，所以我都不在这。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说明这一个讨论在这样一个公开的状况讨论这样一个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是非常不得体的，非常那个失礼的，好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就是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这个是问题。
是
这个问题的话，那个应该说，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推特讲的这一条。你猜得出来我想到了什么吗？
您请说。
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美国从国际净债务国变成国际净债权国的这个过程。它是什么呢？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他们要筹集战费，把他们在美国的那企业啊那资产都卖掉了，而且美国的那国内的资本内资用非常便宜的抄底价把那些英国的资产都买了，美国变从一个国际净债务国变成了一个国际净债权国，那些英国在美国的好企业都以那个非常低的几折甚至一折的价钱卖到了美国人的手里。再看好，那么在现在特朗普总统他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且不说他这个举动在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他的那个法律依据是否成问题，也且不说他这样做会导致他在美国国内的那个经济所有的经济产业部门会遭到什么样的反对，只说从我们这边呢来看的话，他这样做的话他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意味着是美国要把他们在华的美资企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我认为应该是一折甚至是0.5折的那个价格卖出去。而这样的话，我相信这条消息会让已经让很多中国投资者 包括还有很多呢，中国的那 PEVC 的投资基金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嗯，
他们都在睁大眼睛盯着哪些美国企业会那个撤出，以那个一折甚至是0.5折的价钱怎么卖掉。我相信这样一个商业机会，很多外资基金也会向中国的那投资者，意图收购的那投资者的话，提供融资，包括股权和债权的融资，甚至许多美资基金也会通过寻求中国直接间接的渠道，向中企图也有兴趣收购的、抄底收购的来中国的投资者提供股权和债权的融资。那么这样一个变化的话，我想问一问，是美国国民，是美国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确实您的这个想法我确实没有想到啊。那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预估。我想请张群先生来谈一谈，梅新玉先生认为美国企业要撤出中国的话，其实是好事，因为这会给很多的外资一个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绝佳机会。张群先生，能不能请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啊，你看这个，有一家福建的公司想做芯片，最后呢，他雇了一些台湾人，台积电的，那么他实际上窃取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然后这个法律上呢，最后被判了败诉，那这个公司整个成立投资就全部浪费的停住了。美国，我刚才讲过了，美国如果他命令美企撤资，离开中国，它伴随着全面的一个对，把中国宣布成贸易敌对国，全面的一个切割。这种情况下，你买有什么意义？美国的企业，中国的最大市场是在美国，中国的全球的贸易顺差2/3在美国实现的，8000亿顺差5000亿在美国实现的。如果说这些市场也不在了，技术也断掉了，那么你买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梅先生的话呢，是在当前中国经济还有活力的大环境前提下来谈的，这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说是中共在挑战客观经济规律吧，贸易战是要中共履行 WTO 承诺，停止过剩产能补贴，停止关税壁垒，进入市场经济。现在中共的权贵经济导致腐败横行，过剩产能导致自然资源浪费，关税壁垒导致中国百姓要以几倍的价格购买外国商品，尤其是外国的药物。非市场经济国家垄断导致无数有活力的新兴私企死在权贵控制下，扼杀了市场的活力。而这位署名叫 Arthur Hedgehog 的网友他说，贸易战是欺商权，伤人伤己，中国垮了，苦几年就满血了，美国消耗的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毕竟人才是根本，美国老龄化比中国大，耗不起的，明年还要进行选举。而另外这位署名叫 CH Chen 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其实贸易战的重点只有一点，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美国人说别偷了，中国说不偷怎么行呢？不偷怎么能够实现红旗插遍全球呢？另外呢，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特朗普总统的个性是只要是他承诺过的或认定对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甚至不惜动用国家紧急法，同时他有丰富的谈判经验，贸易问题上一对一拿下了许多民主国家。不过这一招在专制言而无信的中共面前不灵，无法达成贸易协议的实质是体制问题，中共只要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对抗，所以特朗普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和中共干到底。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继续先请梅新玉先生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也谈到了说，那这个贸易战这样继续打下去，这个重启谈判是否有望？特朗普总统说过去几天来中方连续2次打了电话，但是中国的外交部还有官媒都说没有这回事，所以现在到底能不能够重启谈判都还是各项的这个怀疑的焦点。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个贸易谈判的重启可能性有多大？这场贸易纷争该如何化解呢？
他是这样的，我想，我相信，中国的这一贯的那个做事的风格是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的决策者他肯定比较早就考虑到了应对的持久战啊和进一步恶化的这情况，应对的方式可能如果就是说善于关注时事的人看一看这一年多来中国的政府方面的就是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布局，也会明白中国就是在考虑的布局要防范如果说贸易战旷日持久会怎么样来应对的，会看出来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想中国方面也会努力的那个尽量就是说是斗而不破，去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当然这种呢这要争达成协议，但是达成协议这个看法它只能是中国方面坚持的一些原则问题，这是不可突破不容讨论的。
嗯哼，
中国方面有一些原则问题是不容讨论的。
嗯哼，
这一点的情况。
嗯哼，
我另外呢，我看到你刚才讲了，来听了你刚才讲了解说的这一些，我明白美国方面有美国的那意识形态，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经济研究者，我个人想建议一下，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商业就是商业。美国有一个那个是属于很长久的那属于，就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看，那么在一个商业的那个谈判，在一个那个经贸的谈判当中，你如果掺杂进太多那个政治的目的，对，把你国家的资源耗费在这些事上面，对于你美国的长久的利益来说，真的有好处吗？
嗯哼，好的，谢谢您，美心玉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同样也有两分半左右时间要留给张巡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在您谈看法前，我想再引述我们最后一位网友啊，他这位署名叫你好，这位网友说，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导致现在的贸易谈判不可能成功，川普总统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不从价值观入手谈判那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张巡先生，刚刚美心玉先生说呢，他觉得经济问题要归经济，不要把这个贸易谈判呢牵扯为政治方面的议题，这是他认为也是不妥的。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顺便也谈谈未来美中的这场贸易谈判的重启可能性，还有它未来的走向？
我同意呢梅先生说的，经济问题要归经济问题谈。只是问题是，当在过去的30年间，当美国和西方一直把经济问题当成经济问题的时候，那么中国呢没有把经济问题当成经济问题，而是当成了政治问题，当成了这个外交问题，当成了一个国际战略问题，啊，当成了一个脸面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方面呢从美国这边不停地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呢在战略上，在国际政治上面全面的跟美国竞争，那么才导致了就是最川普呢，他在其实美国历届总统每次在大选的时候都说要跟中国这边呢，来解决跟中国的贸易、政治等等这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只有呢川普呢他做到了，那么他一旦做到了以后呢，那被对方就认为说你是在谈政治问题，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对吧？谁因为这个你看孟晚舟被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扣住，是因为呢他作为首席财务官，他们违反了在美国全球制裁伊朗和这个叙利亚的这个规定，那么通过法律程序美国要求呢引渡孟晚舟，那么接下来中国把他自己以前甚至政府请去的在中国工作的非营利组织的外交官扣下，然后呢又抓了很多很多人，但把这个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个事情呢，所以说梅先生刚说的每一句话，其对美国的批评都适合在中国。那最后如果说讲到未来这个就是贸易战的发展和未来有没有可能达成，好，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一定是在中国方面他已经经济难以维持，威胁到他的政治稳定的时候，他才愿意接受美国的达成协议，在这之前不太可能。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梅新玉先生，感谢张寻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来探讨习近平受热捧遇冷箭，中共的权力斗争有多诡异呢？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